第三十章皈依。
本章提示：
当一个佛教徒了解人生是痛苦之后，他会以三宝为依归，因为他相信三宝能够引导他去获得幸福和真理。三宝指的是佛、法、僧。一个希望获得真理的佛教徒会以佛为响道，以法为遵循的路线，以僧为旅伴。佛教徒可以在佛像前或者出家众面前念诵皈依词。皈依三宝可以说是佛教徒寻求真理的开始。
一、皈依的意义。一个人要成为佛教徒，必须接受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和皈依僧。
人只要仔细地观察，一定会发觉众生都是遭受着很多痛苦和不如意的。佛教徒在面对着这些痛苦的时候，就会去寻求解除痛苦的方法。正如一个在旅途里面遇到暴风雨的人会去寻找躲避风雨的地方一样，如果这个旅途的人找到一个坚固安全的地方，他就会走入去躲避风雨。同时他亦都会招呼那些还在暴风雨里面挣扎的人一起入来在里面躲避。同样，当一个人知道哪一个是佛陀以及佛、法、僧三宝怎样能够帮助他解除痛苦之后，就会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徒。本住慈悲心，他亦都会鼓励其他的人去皈依三宝。
二、三宝。佛、法、僧合称为三宝，因为他们是具有宝石一样优良咁可贵的品质。
佛教徒并不是出于盲目的信仰，而是在认识了三宝的特殊品质之后，深信三宝能够引导他去获得幸福和真理，他才会以三宝为依归的。所以他以谦逊的态度和探讨的精神去修学佛法。
一、佛。佛是觉者的意思，是对正悟真理的人的尊称。
佛教徒认为佛陀体现了最崇高的德行、最精深的禅定和最圆满的智慧，所以是一位最完美的人。他已经断除了贪、嗔、痴，不再做恶业，他亦都已经没了痛苦，不再轮回生死。佛陀是一位无上的觉者，由于有圆满的智慧，他知道怎样对众生有利，什么对众生无益。本住慈悲心，他指示人行上一条解除痛苦的道路。佛陀的大智慧、大慈悲，同埋他可以作为典范的行为，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导师。他以种种方便法，令弟子都能够了解佛法、实践佛法，并使他们对佛法深具信心。在书入面对于佛陀品德的描述，大部分是依据佛陀的十大名号引申而来的。这个十大名号就是：一、如来。佛陀德行圆满，以最高的智慧体证了究竟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真如。佛是契合这种平等不二的真如而来，故名如来。二是应供，亦即是阿罗汉。佛陀的德行最为圆满，所以应受到人天的供养。三、正遍知。佛陀能够正确遍知一切事物。四、明行足。明是智慧，行是布施、持戒等等的善行，足就是圆满。佛陀的智慧和善行都已经无欠无缺，圆满具足，所以称为明行足。五是善世。世是去的意思，亦即是入涅槃。佛陀虽然入了涅槃，但是从来不舍弃众生的。六是世间解。解是了解，佛陀具有圆满的智慧，能够了解世间一切事理，所以名为世间解。七是无上士。佛陀是世间最尊贵的人，亦都是人天的导师，他至高无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所以称为无上士。八 是调御丈夫，丈夫指修行者，调御是比喻佛能够化度众生，无论众生的根性怎样恶劣或者是顽劣，他都能够善巧调御，使对方慢慢转向佛法，修学佛法而有成就。九是天人师，佛陀在人间虽然以人类为教化对象，但是亦都同时教化天神和其他的众生，所以被称为天人师。十是世尊，佛陀是觉者，能够彻底觉悟生命的奥秘，觉察世间的种种真理，是世人所共同尊重的人，所以名为世尊。
二法，佛陀本住慈悲心，向在生死轮回里面的众生说法，所以佛陀说法是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的。在本质上面，佛法就好像明灯一样咁纯净和明亮，能够驱除无知的黑暗。一个人如果能够努力修学佛法，现在和未来都会获得很多好处的。
佛陀所讲的法解释了宇宙和生命的真相，它能够帮助人证悟真理，解脱生死轮回。法的内容很广泛，可以分为教、理、行、果四法。一、教法，佛在悟道之后，将所证得的真理依照众生的不同程度，讲了种种不同的教法，所以呢，法亦即是佛所证所说的教法。二、理法，理法就是佛陀所显露出来的道理，例如说因果、善恶业、四圣谛、十二因缘、轮回等等。三是行法，行法是依佛的教法去修行，不作恶而行善，三皈依是行法的开始，然后是受五戒、行十善、修八正道等等的法门。第四是果法，果法是依佛的教法去修行而证到深浅不同的果位，例如说阿罗汉果、菩萨果、佛果等等。至于法的内容，大乘佛教徒不单止接受小乘经典里面的教法，而且亦都收集大乘经典里面的教法，例如说《波野经》、《妙法莲花经》等等的教法。
从教理的角度来看，法有不害和无我或者是空的两层意义。不害令到人获得快乐和幸福，而无我就令到人获得解脱。这两层意义即是包含了法的入世和出世的道理。
佛法被收录在三藏里面，三藏呢是指经藏、密藏和论藏。经藏记载了佛陀所讲的道理，密藏收录了出家众所应遵守的戒律，论藏呢就是收集了佛教哲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佛教徒可以通过听闻佛法或者是阅读经文去了解佛陀的教义，亦都可以从有经验的佛教导师的著作和注释入面去了解佛法。当佛教徒熟悉了他所听闻和阅读的佛法之后，还需要去实践，以证明佛法的真实。换句话说，他必须要培养良好的品行和发展智慧，使佛法成为他自己经验的一部分。
三僧，佛教徒所皈依的僧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高尚品德和超凡智慧的圣僧，
他们有作为无犯的德行和修行方面的成就，话了给人听，只要努力修行就可以达到证悟真理的目的。僧亦都包括了四众弟子，即是男女出家众和男女在家众。出家众努力持戒和收集禅定，所以精神专注，心境平和，不会被欲望所诱惑。他们有智慧和丰富的佛学知识，所以成为传授佛法的良师。他们都可以好像很信赖的朋友一样，时时激励人培养良好的品行。在家众呢，接受佛陀的教义，并以追求幸福和真理作为共同的人生目标。他们都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例如说避免以任何的方式去伤害别人。所以一名佛教徒在面对着困难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在家众的帮助和指导的。僧众因为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他们是供养的对象。另一方面呢， 供养僧众可以使人得到福报，所以僧众亦都被尊称是世间无上的福田。一般人供养僧众的物品有飲食、衣服、卧具和药品等等。
三、旅途的比喻。如果有一个人要去到他从来没有到过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就一定要有一个带领他去目的地的向导了。另外他还要需要知道一条路线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的。
或者他也需要道途的伴侣。对一名佛教徒来讲，向着得到幸福和正悟真理的目标而努力，就好像旅途的人设法要抵达某一个目的地一样。佛就是他的向导，法就是他应该遵从的路线，而僧呢就是好像他道途上面的伴侣了。佛教徒皈依佛就是以佛陀为响道，因为他相信佛陀一早已经证悟真理，能够引导他达到证悟真理的目的。他以法为依归，因为法就好像是道路，道路上面有指示方向的路标、渡河的桥梁和登山的阶梯，可以令他避开障碍，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同样呢，佛法入面有各种戒律，能够帮助佛教徒约束自己不做恶业，有收集禅定的方法，能够帮助他战胜各种烦恼。佛法亦能够教导他们怎样断除无知，证悟真理。佛教徒以僧为依归，就好像旅途的人在旅途上面有好的朋友同行，有病的时候，旅途的伴侣可以陪伴他、照顾他；疲乏的时候，旅途的伴侣鼓励他继续前进。僧团入面的成员就好像最理想的伴侣，透过劝告和指导，帮助他纠正不良的思想和行为，激励他继续向正悟真理的道路迈进。
四、皈依的仪式。佛教徒为了表达自己以三宝为依归的意愿，他可以跪在佛像面前，或者跟随宗教导师一句一句地念诵皈依词：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法无上心；自皈依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
这些是佛教徒正式皈依三宝的仪式。
由佛陀的时代开始，接受三皈依已经是佛教徒修行的一部分。接受三皈依不单止是成为佛教徒的一种仪式，亦是剃度的一种仪式。现在呢，三皈依有两种主要的功用：一就是使人成为佛教徒；二就是提醒佛教徒要遵守所作的誓约。三皈依誓文可以在出家众或者是上师面前念诵，亦都可以在佛像面前念诵。佛像是皈依场合的具体象征。将三皈依誓文念诵三次，是强调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决心。佛教徒每日念诵皈依词，是要提醒自己：我愿意透过三宝的引导和激励，达到证悟真理的目的。
五、皈依三宝的好处。佛教徒皈依三宝可以说是寻求真理的开始，他们希望透过道德的培养和禅定的收集，达到知足、自制、有清醒而冷静的头脑和有智慧的目标。
皈依三宝的好处很难很清楚确定下来的，因为皈依并不能够立刻带来深远的好处。好处的大细是由个人在皈依之后所作所行来决定的。换句话说，皈依就好像打开修学佛法的大门一样，能不能够带来什么，完全是看一个人愿不愿意走入去这道门。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皈依三宝，诚心而且持续地修行，那么皈依三宝将会成为一个人在修行生活里面最有意义的一步。 亦都系咁样，皈依三宝所得到嘅好处先会随住而嚟嘅。一个皈依三宝嘅人，或者唔能够喺今生证悟真理，不过咧，来世佢将比较有可能轮回去到善道，证悟真理亦都容易得多啦。第三十一章持戒道德的实践。
本章提示：
佛教徒都必须持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佛教徒持五戒可以约束自己，避免有不良的行为。五戒是佛教徒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除了五戒之外，佛教徒亦可以在特别的日子里面持八戒。透过持八戒，他们可以体验出家众有纪律的生活。
一五戒。
当一个人成为一国的国民或者是一个团体的团员之后，他就必须要遵守这个国家的国法或者是这个团体的团规。同样，当一个人皈依三宝，即是佛、法、僧之后，他亦都必须要持五戒。五戒的誓文如下：
我为佛子，誓不杀生；我为佛子，誓不偷盗；我为佛子，誓不邪淫；我为佛子，誓不妄语；我为佛子，誓不饮酒。
这五戒包含了良好行为的基本纲领。佛教徒可以在佛像面前或者是出家人面前念诵五戒的誓文，以表示他持五戒的决心。
二持五戒的目的。佛教徒持五戒用意是约束自己，避免有不良的行为，同时培养良好的品德。
佛陀曾经向祭司鸠罗昙头解释持五戒的意义。有一次，鸠罗昙头向佛陀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人应该以怎样的祭祀方式来表示他对神子的感激？
根据当时的传统，人往往就栽杀这个牲畜来祭祀神子的。佛陀认为这种做法是错的，就向鸠罗昙头建议了：为了表示感激神子，人可以行布施，但是比这个更理想的是持五戒。因为持五戒除了可以达到上述的目的之外，还可以为将来的快乐和幸福打好基础。佛教徒持五戒不但只能够促进个人的修行，同时亦都可以藉此俾周围嘅人带嚟快乐同埋幸福。五戒系特别为个人嘅行为而制定出嚟嘅戒条，如果人人持戒，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理想嘅大同世界。即使系个人啦，如果能够持五戒或者五戒入面嘅一啲戒条，亦都可以带嚟现世同埋来世嘅快乐。持五戒可以制止人喺行为同埋言语上面造成恶业，所以人如果能够持戒，就不会杀生、偷盗、邪淫或者妄语，亦都不会遭受短命、贫穷或者是分辨等等的果报了。
三第一戒不杀生。不杀生是表示尊重生命。
有一次，有人告诉佛陀知，有一班人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入面几乎闹出人命。佛陀针对这件事就提醒弟子说了：众生都害怕死亡，所以人应该避免伤害生命。持不杀生戒不单止是指不能够杀人，也都指避免杀害其他的动物。 唔理咁样做系为咗谋生，亦或系为咗个人嘅乐趣啊。由此可见啊，不杀生嘅原则系普及一切众生嘅。不杀生系建立喺众生平等同埋彼此具有相应关系嘅认知上面，佢同第二、三、四戒嘅性质系相同嘅。众生平等嘅意思表示众生都希望生存，害怕死亡。相应关系是表示人既然不希望被杀，众生也都当然不想被杀。所以佛陀劝人要时时置身于众生的处境入面，才能够避免杀生的念头。一个人在持不杀生戒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去保护所有的生物，他还应该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心，希望众生快乐，不再受到伤害。不杀生的积极意义是尊重生命，保护生命。所以佛教徒有一种传统的做法，就是买一些就来给人劏的小动物，例如说雀仔、鱼、青蛙、龟等等，拿去放生。但是在今日，放生的行为有时反而会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平衡，或者造成商人刻意去滥捕生物，所以已逐渐不被鼓励了。另外佛教徒亦在飲食方面表现不杀生的精神，就是不吃鱼和肉类，而成为素食者。佛教鼓励素食，基本上是为了尊重生命，爱护生命，而不是受到素食有益健康或者是肉食不正等等观念的影响的。
四，第二戒，不偷盗。每个人都有权力保有或者舍弃自己所拥有的，持不偷盗戒是表示尊重人哋拥有财物的权利。
有一次，有一名比丘看到地上面有一块布，他以为是人哋抌咗的，就执咗起嚟啦。这个时候，啱啱善失主嚟到揾嗰块布，见到比丘手入面攞住佢嘅布，就指责比丘偷做嘅嘢。比丘知道那块布是这个人的，就即刻还翻俾佢啦。有人将这件事话咗俾佛陀知，佛陀就话啦：一个唔随便攞走别人东西嘅人，就系一个有品德、有智慧嘅人。持不偷盗戒亦都指避免触犯抢劫同埋盗窃等等不良嘅行为。此外，佢亦都指唔能够滥用公款或者系其他人嘅钱财。由广义方面嚟讲咧，唔偷盗亦都含有唔能够逃避责任嘅意思。例如话，身为员工，如果工作态度懒散、疏于职守，就等于犯咗偷盗戒，因为咧佢浪费咗应该用喺工作上面嘅时间。佛教要人节制欲望，所以唔赞同人对于财物嘅过度追求。唔偷盗呢一戒，制止人偷窃他人嘅财物，使他人痛苦。唔偷盗嘅另一层意义咧，就系要人用正当嘅方法去谋生。由积极方面嚟睇，持不偷盗戒亦都指一个人应该培养慷慨布施的美德。佛教徒向穷人或者病人慷慨布施，因为这些人急需救助。他供养出家众，因为他尊敬出家众的品德。他善待父母、师长和朋友，因为这些人曾经给过他劝导、教诲和爱护。除了物质上面的布施或者是财施之外，在精神上面同情其他人或者鼓励其他人，亦都算是一种布施，亦即是无畏施了。但是最好的布施就是宣讲佛理或者印证佛书，这些就是所谓的法施了。
五，第三戒，不邪淫。持不邪淫戒是表示尊重别人和重视人际关系。
以前有一个人经常做出一些邪淫的事，他被捕了很多次，但是依然不知悔改。最后他的父亲在无助的情况之下，只要带他去见佛陀。佛陀向那个人指出，一个人犯了奸淫，不单止会被自己，亦都会被别人带来麻烦和痛苦，所以邪淫行为是绝对要避免的。持不邪淫戒能够使一个人抑制自己的欲念， 忠于自己的终生伴侣，有益于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婚姻破裂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造成夫妻不和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六，第四戒不妄语。持不妄语戒是表示尊重真理。
以下的例子可以讲明，不理是出于开玩笑或者是蓄意的撒谎，都不能够带来任何的好处的。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些异教的苦行僧看到越来越多人加入僧团，由于妒忌就想破坏佛陀的名誉，他们买通了一个少女，叫她装扮成为一个孕妇，在佛陀说法的时候去到会场诬蔑佛陀，而且要佛陀对她负责。当这个少女的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她羞愧到无地自容。事后呢，佛陀对弟子说，喜欢讲大话的人，什么坏事都会做得出的。佛教徒持不妄语戒，就是要避免讲大话，或者只是作部分真实的陈述，即是不掩盖实情或者夸大事实，进而培养诚实的美德。一旦人都能够尊重真理，就能够减少人和人之间的纠纷和误解，这样社会就会更安宁，更有秩序了。不妄语不单止是避免说虚妄不实在的说话，亦都禁止人地讲夸大的说话，或者是唆摆其他人讲大话。更加深一层的意义，更加包含了自欺。因为人一旦养成了自欺的恶习，就会难以正悟真理而得到快乐了。
七，第五戒不饮酒。持不饮酒戒是表示重视精神的健康，它能够防止一个人失去理智。
有一日，当佛陀在度宣讲佛法的时候，一个饮醉酒的人来到会场，他在纷乱而不能够自制的情况之下，骚扰了那些前来聆听佛法的信众，于是佛陀就当场指出饮酒的种种害处。酗酒是今日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酒能够使人思想迟钝，神智纷乱，在酒精的作用之下，一个人可能做出很多粗心、危险甚至是不道德的事，例如说饮醉酒之后揸车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是造成公路意外的主要原因，这一种公路意外所造成的伤亡会使受害者和他的家人遭受痛苦。持不饮酒戒对收集禅定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不饮酒就能够使他们更加容易培养警觉心和注意力，而且保持头脑清醒。由此可见，持不饮酒戒不单只能够为家庭带来快乐，为社会带来安宁，亦都能够促进禅定的收集。
八，五戒是一种理想。
在家中可能会发现，要长期而彻底地持五戒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过他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气馁的，因为只要能够成功地修持其中的一两个戒，他就已经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幸福打下基础。在家中可以每日念诵五戒誓文，提醒自己五戒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应该努力去实现这种理想，这样他的内心就会感到平和，生活将会过得安乐。
九，八戒。
在家中通常是在初一和十五日持八戒的。所谓八戒呢，就是除了上述的五戒之外，再加上另外的三戒，就是第六戒过午不食，第七戒不观赏歌舞、音乐或者戏剧表演，亦都不戴首饰、搽香水和化妆，第八戒不坐卧华丽宽广的床座。在家弟子持八戒可以回溯到佛陀时代，在佛陀对毗舍区的一次说法里面，曾经对他提及在特定日子里面持八戒的好处， 持八戒不单只能够使人体验出家众的生活，而且使人有机会静低心来思考佛教的教义，亦都为未来的幸福做好准备。所谓持第六戒，是指他们在午前吃过饭之后就不再进食任何的东西。持这一戒呢，可以将准备食物的时间节省下来，用在收集禅定上面。持第七戒的时候，在家中不观赏歌舞、音乐或者是戏剧表演，就不会被这些感官的享受所迷惑，更加不会萌生不良的念头。不戴首饰，不擦香水和不化妆，可以使他们了解美并不是永恒的，亦都可以使他们有不会因为外表的出众而产生骄傲的心理。最后呢，持第八戒不坐卧华丽宽广的床座，能够使他们体验纯朴的生活。一般来讲，在家众持八戒是完全自愿的。通过持八戒，他们可以体验出家众那种有纪律的生活。不过对他们来讲，持后三戒可能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需要有非常坚强的毅力，而且要放弃日常生活里面的物质享受。在远离了物质享受的困扰之后，他们才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生命的本质。第三十二章，家庭与社会。
本章提示：
佛陀向善生解释礼敬六方的真正意义。一个人应该以相互的方式负起他在六种人际关系里面的责任。这六种人际关系就是父母、子女、师生、夫妇、朋友、宗教师和弟子、老板和员工。如果一个人能够负起他所应尽的各种责任，他就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上面享受和谐、安定和繁荣的果实。
一、礼敬六方。佛陀在弘法的过程里面宣讲了很多在生活有关的佛法。
在善生经里面，佛陀讲到有关个人在屋企里面、在社会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尽的责任等等的问题。他亦都解释了在家中应该怎样在家庭里面和社会上面建立起理想的人际关系。而这些关系呢，是根据人和人之间的相互责任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善生经的记载，有一天佛陀见到善生在清晨沐浴之后马上礼敬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和下方。这些是善生在他爸爸临终的时候答应要忠实地遵行的一种仪式。因为当时的人都相信礼敬这六方的神呢，这些神就会很高兴，而且会赐给礼敬他们的人有好运、幸福和成功。但是佛陀就向善生解释六方的另一种新意义。佛陀说，东方代表父母，南方代表师长，西方代表夫妇，北方代表朋友，上方代表宗教师，下方代表员工。这六方呢，表示了六种人际关系，也就是说父母、子女、师生、夫妇、朋友、宗教师和弟子、老板和员工了。所以一个人礼敬六方，就是说他应该以相互的方式完成他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里面的责任。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同时担任着几个不同的角色的，例如说父母、子女、朋友或者老板。所以他必须要了解到他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同时完成他应尽的各种责任。
二、个人的家庭责任。佛陀认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重要单位，就好像树木是形成森林的重要单位一样。
一棵树不理有多坚固，都没办法抵挡狂风暴雨。不过 如果佢同其他嘅树生长喺一齐，就能够抵挡住狂风暴雨嘅侵袭啦。家庭成员如果都能够相亲相爱，互相敬重，呢、这个家庭一定系幸福美满嘅。相反啦，如果佢哋不断咁发生争执，闹到鸡犬不宁，咁就根本冇家庭温暖可言啦。所以话，如果家庭时时发生纠纷，成员就应该自我检讨，问下自己系咪已经尽了关怀同埋爱护家人嘅责任。
一，父母同子女。
父母亲尽心尽力咁养育子女，无微不至咁照顾佢哋、教育佢哋，而子女呢，亦都因为要感激父母提供生活嘅保障同埋福利俾佢哋，而尊敬同埋孝顺父母。咁样嘅家庭一定系非常和谐而且幸福嘅。
子女对父母嘅感激同尊敬，可以透过以下几方面嚟表示：一、奉养佢哋；二、分担佢哋嘅工作；三、保护家庭嘅财物；四、维护家庭嘅荣誉；五、以父母嘅名义做善事，并且喺佢哋死咗之后回向功德俾佢哋。
父母嘅恩情系好深重嘅，所以身为子女嘅必须要尽孝道。喺善生经入面提到子女对父母应尽嘅义务，只不过系最基本嘅回报啫。自古以嚟，孝道嘅观念一直都受到重视，但喺今日嘅社会呢，人哋已经觉察到年老嘅父母被子女忽略所产生嘅社会问题啦。父母慈爱子女，所以爱护佢哋，亦都希望佢哋一切顺利。父母可以做下列嘅事情嚟指导同埋帮助子女嘅：一系阻止佢哋做唔正当嘅事；二系教导佢哋正确嘅道德观念；三系供佢哋受教育；四系帮助佢哋成就美好嘅婚姻；五系适当嘅时候令佢哋继承家庭嘅产业。
二、丈夫同妻子，男女结合之后应该分享幸福同分担痛苦。
夫妇是组成家庭的核心，和谐而成功的婚姻可以使家庭安宁和幸福的。要有美满的婚姻，丈夫应该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对妻子的爱、尊重和关心：一是礼待她；二是赞赏她；三对她忠实；四同她一起处理家庭的事务。
反过来说，妻子亦都应该以爱、尊重和帮助丈夫来作为回报的。她应该做到：一、好好地料理家务；二、善待她的亲友；三、对她忠实；四、妥善地处理她的钱财；五、勤勉地工作。
在善生经里面提到的丈夫和妻子的相互责任呢，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地位和权利是相等的。这种和传统的社会规范成了对照。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女性的地位远远不如男性，但是在佛陀的眼里面，丈夫和妻子的地位是平等，双方都应该执行他们相互的责任。在善生经里面也提到，丈夫和妻子是对于关系到家庭命运的事务方面同样有决定的权利的。
三、个人的社会责任。
在家庭里面，每个成员都需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而且确保家人能够获得幸福。同样，在社会上面，每个人都要负起应尽的各种责任，才能够安乐地生活，才能够确保社会的和谐和繁荣。
一、教师和学生，师生的关系是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无知，没有足够的知识，就不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上面得到基本的保障。一般来说，他只有在获得这些基本的需求之后，一个人才有兴趣去追求真理的。因为教师可以将知识和道德观念传授给学生，而且协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所以学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以表示对师长的尊敬和感激：一、见到师长应该站起身来向他致敬；二、照顾他的需要使他感到舒适； 三是热心地向他学习。四除了基本的需要之外，还要在其他方面为他效劳。五是上课的时候专心地听他讲解。反过来讲，教师也应该爱护和关怀学生。例如说，一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二是确定学生已经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三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四将学生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五关心学生的福利和安全。老师是学生的模范，他可以在精神和道德上面激励学生。就因为这样，所以说这种是具有高度推动力的人际关系。不过呢，这种关系需要小心地培养和好好地维系的，才能够产生最大的功能。这些也意味着教师和学生之间有着感情的存在，而且能够相互信任，认真而且忠诚地负起各自的责任。
二朋友之间，每个人都希望有朋友，真正的朋友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真诚地表现对彼此之间的关怀、同情和了解。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够增进他和朋友之间的感情。一是慷慨，二是有礼貌，三乐于助人，四待人友善，五真诚。朋友之间有相互应尽的义务，而每一个人呢，对真正的朋友都应该有所回报的。一是在对方不小心的时候保护他，二是在他疏忽的时候保护他的财物，三是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庇护他，四是当他惹上麻烦的时候不要离开他，第五是尊重他的屋企人。其次，选择朋友和维持朋友的关系同样重要，因为好朋友对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有好处的。相反呢，损友呢就会怂恿一个人去做坏事，使他现在或者将来受苦。
三老板和员工，任何企业的成功主要是决定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
如果彼此缺乏了了解和关怀，就不能够尽力地将各自的工作做好。了解到这一点，老板就必须要好好地照顾他的员工，例如说根据他们的能力去分配工作，给他们合理的酬劳，提供他们医药方面的福利，使他们享有额外的利益，例如说花红津贴等等，最后使他们享有假期，亦都允许他们请假去处理紧急的家庭事务。而员工呢，为了表示感激老板对他们的关怀，应该做到下列这几点以作为回报的。一是准时上班而且主动地工作，二是确保工作准时完成，三是诚实，四是将工作做好，五维持老板的好声誉。
四宗教师和弟子，宗教师在指导弟子获得最大幸福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身为弟子应该做到以下这几点。第一，在行动上面表示敬爱他；第二，在言语上面表示敬爱他；第三，在思想上面表示敬爱他；第四，欢迎他的到访；第五，供给他物质上面的需求。宗教师既然受到弟子的爱戴和尊敬，他也应该在下列这几方面去表现出他的爱心。一是纠正弟子的错误，二是鼓励他们做好事，三是亲切地对待他们，四将真理教导给他们，五是指示他们怎样走上幸福的道路。宗教师和弟子的关系有很多地方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很相似的，不过前者的关系更加显得重要。因为一个人这一生的快乐和痛苦，还有来世的快乐或者痛苦呢，都决定在这种关系的成功或者失败上面。所以说，一个人在进行一项足以影响他将来的工作的时候，他事先应该和宗教师去磋商。有时候宗教师就好比是一个放大镜，阳光虽然非常强烈，但是如果不借助于放大镜，亦都是没办法能够点起火的。同样呢，如果并没有宗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弟子呢是很难证悟真理的。由此可见，宗教师和弟子的关系必须要双方特别小心地去维持。
佛陀在2500年前对善生的这些忠告仍然适用于今日的社会。佛陀除了指出人应有的表现之外，亦都指导在在家弟子怎样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到他们互相尊敬和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遵照佛陀的指示去做，这样理想的社会就会出现，人亦都可以享受和谐、安定和繁荣的果实了。
佛教的仪式和节日。
本章提示：
佛教徒必须礼敬三宝、供养三宝、赞颂三宝等等，而佛教团体亦都在玉佛节、盂兰盆会等等的节日里面举行庆祝仪式。佛教徒透过这些仪式来表示对三宝的崇敬，亦都藉此记住三宝特具的品质和佛陀的教诲。
一、仪式的重要性。
我们要了解佛教，除了必须知道佛陀的生平和佛法之外，还应该知道各种有关的仪式和节日的。这些仪式和节日里面有些很普遍，有些就是某一些国家或者是某一种文化所特有的。我们可以在佛化家庭和寺院里面见到佛教仪式的举行，例如说供佛、礼佛或者是诵经等等。在特别的节日，例如说玉佛节、盂兰盆会，人呢通常可以由佛教的各种活动入面看到佛教团体庆祝节日的方式。不理是个人或者团体所举行的仪式呢，都表现了佛教徒对三宝的崇敬。
就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佛教对人类的三种主要需要，即是需要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解决人世间的问题，以及表现内心的信仰，亦都提供了一种满足的方法。
佛教的慧学和定学不单止涵盖了佛教的哲学，亦都涵盖了佛教的心理学。而戒学呢，就是佛教的伦理学。至于佛教的仪式，它不单止是信徒对三宝崇敬的表现，亦都是使信徒不忘佛法的方法。事实上，很多佛教的仪式一早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了。打个比方，佛教就好像一棵树，慧学、定学和戒学就好像伸入空中的树干、树枝，而佛教的仪式就好像树根。一棵树如果没有树干、树枝和树根，就不能够生存。同样，佛教如果失去了教理，即是说慧学、定学和戒学和仪式这两个部分，亦都不能够再生存下去。如果除去了教理，佛教将会失去了它的特色。如果除去了宗教仪式，佛教亦都将会同一般的大众脱离关系了。
二、佛坛。
人呢通常会觉得那些值得敬爱的人或者是值得留恋的东西，都需要以具体的形象加以保留的。一个人在心爱的人出国或者去世之后，可能会留下他的相作为纪念。一个人如果站在国旗前面，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豪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佛陀入灭之后的几个世纪，佛教徒并没有塑造佛像。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以空座，即是莲花座、足印或者法轮象征佛陀。这一点反映出佛教徒深信佛陀的圣德是不可思议的、不可限量的。
公元前两世纪之后，佛像先开始出现，而且在佛教仪式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推测，一般佛教徒相信是为了要将佛陀的形象具体化，才会塑造佛像的。由宗教历史的观点来看，采用佛像作为崇拜的对象，是为了适应人一般的心理。书里面有提到，在大乘佛教佛坛上面亦都供奉菩萨的圣像。 常见的观世音圣像有好多种，有千手、千眼观音、玉兰观音、杨柳观音等等。佛坛上面有时都供奉一手握剑、一手攞书的文殊菩萨和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通常阿弥陀佛圣像的两侧有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三个圣像合称为西方三圣。所有的佛像不理在寺院或者在家里供奉之前，通常都要经过法师的开光仪式，这种仪式象征着一种精神力量的注入。传统的作法呢，就是在圣像里面留下空间，在进行开光仪式的时候，将檀香、药草、金银、珠宝、写上经文或者咒语的纸张、舍利啊等等放入佛像里面。
佛化家庭或者寺院里面所设的佛坛是举行佛教仪式的地方。
通常佛像呢，就位于佛坛的正中，它可能是由大理石、金属、木料、陶土所雕刻或者是塑造而成的，但是用什么原料雕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意义。佛像代表佛陀，它可以是使佛教徒时时刻刻记住佛陀非凡的品德。佛坛上面有时都会放一本佛经的，它象征着佛法。有些佛坛亦都放一些高僧和上师的塑像和照片，这些塑像和照片都是僧的象征。
在佛坛上面常见的物品有莲花，莲花是精神升华的象征，
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所以是纯洁的象征。在宗教里面，莲花有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人原来是好像莲花一样根植于充满了无知和诱惑的世界，但是经过佛法的熏陶之后，就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进而开出了悟道之花。同时莲花的种子更加象征着人所具有的佛性。当佛教徒站在佛坛前面，他所看到的东西会使他想起三宝特具的品质，而且激励自己去培养这些品质。
三，礼敬三宝。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的来表达自己对别人的爱意和尊敬。佛教徒礼敬三宝的传统姿势是双手合十，举高去到额前，然后五体投地跪拜在三宝面前。佛教徒对佛像顶礼，表示他深信佛陀是一位正悟真理的觉者，能够虔诚地向佛像顶礼，就能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无形中亦都培养了谦恭的美德，这样呢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佛法了。右面的膊头向着某一个值得崇敬的对象绕行三圈或者三圈以上，以表示敬意，这些就是佛教的仪式之一。其实除了佛教之外，亚洲的其他宗教也都有这种仪式的。佛教徒右面的膊头向着佛坛、寺院、上师、菩提树或者是舍利塔，以谨慎缓慢的步伐依住顺时针方向绕行，除了表示礼敬三宝之外，它都是促使一个人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目标上面的方法。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礼佛有不同的姿势。一般华人的礼佛姿势是这样的，首先呢肃立在佛像前面，合掌当空，两只脚跟相距离呢大约是两寸，两个前足趾呢分开大约是八寸，成为一个八字形。将要顶礼的时候，右手先放下，左手之后再放下，跟住腰杆垂垂咁弯低，同时两腿慢慢屈低，两膝分开靠喺拜凳旁边。蹲低嘅时候，右手先着住拜凳嘅中央，然之后咧将左手放喺拜凳上面，位置就比右手略略前少少，再将右手向上移，使佢同左手一样放齐，然后将两手翻转，手掌朝上，同时头扣拜凳上面，它的位置介乎两手之间，这种叫做头面接触礼。顶礼之后将两手翻转，同时抬头起身，起身的时候先将右手缩翻，撑住在拜凳上面，然后起起身，同时将左手提起当空，再将右手提起，合掌立正。三拜完了，需要一一问讯，问讯的时候合掌鞠躬，当腰弯低的时候 右手四隻手指包在左手四隻手指入面，两隻手指弓并立，举起，持手齐眉，再放下。